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抄文。称赞不可思议功德，连下十六字，此经原名也。唐译只言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欲闻审辩，以不可思议功德摄净土中故。此不可思议上文赞佛，今乃赞经，其意一也，故不从事。护念者，念佛之人，佛的保护，令其安稳，无足障难故。佛心意念，令其精进，无有退堕故。观经云：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又经云：念佛之人，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又十种利益云：念佛之人，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此本师护念，而十方诸佛同此护念，当知念佛佛念感应自然，不可污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对经文十方六方诸佛，前面是主要先谈东方恒河沙诸佛伸出广昌摄像，说诚实语说诚实语说什么呢？来劝信。信什么呢？就是信这部经这部经全称就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这十六个字就是这部阿弥陀经的全名。唐朝玄奘大师对这部经典的翻译就取了八个字作为经题，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是使这个长的文句经文呢使它更简略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好简的阅读心理决定的就是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功能作用设在净土称赞净土，这个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无尽的穷微极妙法性土，它这个净土展开的都不是我们业力凡夫的境界了全体都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这样净土庄严的展开就含摄着不可思议的意思。好，那这个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前面是赞叹正报的阿弥陀佛是不可思议，现在用这个不可思议呢来赞叹经典对于前面不可思议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都已经在前面经文里面谈到了 它不可思议在什么地方不可思议呢？就是它的这个所显现的法义不可思议，神通变化不可思议，信受这个法门就是不可思议，最终得到的果报是不可思议，所以前面讲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是对正报的赞叹。那这个谈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是对这个经典的赞叹。那无论是赞叹经典，还是赞叹阿弥陀佛教主的功德，它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所以在这里就不重新去解释不解释不可思议的这个意思了。诸多的注经家对"不可思议"这四个字都加以了非常深广的注释。就不可思议展开的境界太多太多。从正报到依报到这个经典本身这个你只要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往生，不需要经过多生多劫的修行。你往生之后，马上就是阿毗跋致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四土就圆融在一土，等等这些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的。好，这里特别谈到复念这个概念。这部《阿弥陀经》是十方一切诸佛所复念的经。那延伸来就是，读诵修行这部经典的人，也就是信愿念佛的人，当然也能得到十方诸佛的复念。那这个概念，这种信息的传达，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就是念佛妄想杂念纷飞，念得好像茫无头绪，每天都在这个无明烦恼里面。虽然念一念，泛泛悠悠，还是透不过乌云厚重的这个妄念，所以常常念一念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甚至再看看滔天之下，大家都在追逐五欲六尘，自己在这念念佛吧，觉得很孤单，很孤独，那确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无所结也的那业力、烦恼和妄念，真的修行是很困难。所以佛经常常是比喻，如战士披铠上阵，一人与万人战的这种气概。一人和万人战，显然就有点孤独哦。甚至有点怯弱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就希望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加持但这部经，尤其是念佛之人，恰好就是十方诸佛的力量来保护，释迦牟尼佛的保护，阿弥陀佛的保护令我们念佛之人在菩提道上安稳，不要走向邪路，不要走火入魔，远离一切障难、障碍和恶难。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自古以来在所有的修行的人的实践当中，是证明了这一点的。 大家只要看看《楞严经》那个修禅定是受想行识五蕴摩，你就看到修行的道路是显相还生。稍有不慎呢，就会成为魔子魔孙，魔镜现前，很难透过去。知道五蕴魔的厉害，才会深感我们念佛得佛的保佑安稳的这种圣妙啊。所以连禅宗的祖师也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为什么会稳当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佛的保护。如果离开这个前提，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道力微弱，而无始劫以来的业力浩浩荡荡，这个业力现前，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末法众生更需要佛的保护。好，那这一点你看看，我们在东林寺的闭关的实践当中，都能体现这一点。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现在已经是7年多了。每个月做2次，做了7年多，真正是走火入魔的还是极少。如果我们在这里是坐禅的话呢，那可能精神病院将会收不少的这样的人进去。为什么呢？这就是自力和他力的，有不有佛的保护的重要的区别。那佛的怎么会保护我们？这就是十方诸佛同证一法身，像阿弥陀佛一样有同体的大悲心，他的那种悲心遍一切处，借助着名号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十方诸佛就在意念我们这些念佛人，给我们力量，令我们精进。那这个保护就在体现各方面，比如说，当我们要造恶的时候，你念佛行人由这个名号的威神力量就能遮止我们的恶。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行善即将想行而又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那你这句佛号就会加强我们推动我们行动的力量，让我们赶紧去做这个善行。当我们业障很重的时候，我们念这个名号会感觉到忏悔、惭愧心油然而生，它就会消除我们的业障。比如大家常常讲一个什么，我念不念佛好像没有妄想杂念，怎么念佛就有很多妄念，而且还有很多很恶的念头？其实这就是佛的保佑的一种表现形态。你恶念是什么？是你阿赖耶识的恶的种子在那里，如果你不念佛，它就沉潜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病灶。你是透过念佛把那个恶念的种子给它激活了，让它起现行了。起现行是不是好事呢？那一定是好事，让这个病灶发出来。当这个病灶呢发出来的时候，你这句佛号一下去，就把它化解掉了。妄念是病，佛号是药，药到病除，那你的阿赖耶识这个恶业的种子就没有了，没有了，这就不是帮我们在消孽障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这个孽的种子怎么又起来啊。原来就有一个10天100万佛号闭关的那个一个医生，他谈他的经验， 谈得很有意思。他说原来有一个医疗事故，8岁的小男孩上了手术台没有下来，那应该是个医疗事故了，但是现在的医院大家都推诿责任，于是就怎么最后都不追究，那就自然就过去了。虽然表面上可以敷衍过去，但是这个事情，这个小男孩死亡的这个责任在谁身上，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那这个医生他原来他是一个麻醉师，他也认为自己不是自己的责任，然后他就在念佛的时候出现了那个小男孩的形象。这出现小男孩，他马上就回忆，难道是我的责任吗？这一回忆终于找到了，就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怕这个手术时间太长，怕他受不了那么疼痛，打了2针麻醉，打过度了，这个小男孩就没有下来，出手术台没下来，所以责任就是在他身上。他通过念佛的过程让这个小男孩形象出现，反观自己是自己的责任，他那个马上忏悔呀，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大忏悔心，并且把念佛的功德给这个男孩回向请这个男孩能够宽恕他，这样来小男孩形象就消失了。你说怎么消孽障？这就是消孽障的过程所以这个佛的保佑保护，包括你在灾难的时候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令我们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消灾免难的作用。那为什么会那么快呢？是由于佛心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佛心奴母一直就在意念我们这个佛的保护是全方位的保护，这里就是感应。但一般的人不能相信这一点首先要相信什么？法界当中有十方诸佛所护念的那个慈悲的力量，你首先要相信这个那相信他有这个力量弥漫在虚空，也在我们念头里面，也在我们心中，这就类似于有一口钟就挂在那里，然后你只要去撞一下它就会有声音响你撞一下是你能感之机，属阴的那个钟声就出来了，它就是这样灵不昧，而且就当下产生一种回应上个礼拜我在这个江西财大，他有一个论坛，卢道师佛教论坛，我也是跟他谈一个卢佛感应说的问题。其实这个道理在周易里面都跟我们说出来了你说周易他算卦为什么算得那么准？你的市草或者铜钱，你很亲近的想一个你要问的事情，这一感马上显出它的爻象嘛，它的卦出来了嘛，这个卦你看是在哪一爻，它显现什么，那都很准的。它为什么准？这就有一个基本原理，意无思也无为也，急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他有那个无私无为的那个力量，他是急而不动，但是你只要一感，他马上就会因显现他的现象上 所以你看佛的那种复念的力量，也像这个无始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一种力量。你不感，它好像显现不出来；你一感，马上显现出来。而且佛的力量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帮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所以佛的保护令其安稳，一定要相信有这种事情，一定要感通佛力，让它体现在我们的世间的生活和处世间的修道上，哎，我们就一帆风顺了，就在菩提道上不会退转了，在生活当中不至于堕落了。那这一点是在净土经典不断地给我们传达这个信息。观经讲，阿弥陀佛有84000相，每一相有84000好，每一好有84000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这个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这段经文也是我们要高度重视了，摄取不舍。但是你一定要前提，你一定要念佛，你不念佛，这个光明对我们不产生互动。你只要信愿念这个名号，马上阿弥陀佛的光明就体现在这个念佛人身上，这个念佛人身上就把它摄受住，紧紧的不舍弃它，就摄取到哪去呢？那都会安立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光明摄取不舍，又有经典说，你信就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就在头顶上来保护你。这个念佛有十种利益，其中有一条也是谈念佛之人，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这也是跟观经所谈的意思一样，你只要念佛，阿弥陀佛的光明就会体现出来。这个，所以念佛会能放光的，但我们一般的肉眼可能看不到，但一般的天人能看得到，就是鬼神道的天人，他对于一个人是放什么光、什么颜色，他一清二楚，那有道德的人，他放的光就会炽盛一点。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身上的光都是暗淡，甚至是很弱、很黑的、很灰暗的，那为什么叫时衰鬼弄人？你的身光色不好的话，那个鬼就会捉弄你，你的那个这个身上的光色很灿烂、很辉煌，那个鬼都会离得很远，因为他靠不近。偶一大师有一个同参道友，他出家就是由于他念佛，他跟一个鬼同时回家，碰到一个老虎，路上嘛，这个人呢就情不自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旁边那个鬼呢就说你吓我一跳。他怎么吓的？说你刚刚胸口放光。他想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怎么胸口放光？才发现他刚刚念了几句佛，他就想我念佛真的会放光吗？他就再试念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鬼一看，光越来越大了，我靠不拢你了啊！他通过这个，他才知道念佛能放光。这个发现可了不得了，他就出家了。他一出家也不修其他法门，就搭个茅棚专门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呢，成了一代高僧了。能够跟偶一大师成为同参道友的，那也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修行人了。他都是由于阿弥陀佛常放光明，你念佛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于是你展开的这种样子就有光。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这个也为什么有一个天人礼敬愿，天人看到这个念佛人放的光不一般，他就会顶礼这个念佛人。这些都是护念的意思呢。这个这里谈这个对念佛行人的护念，有释迦牟尼佛的护念，还有十方诸佛也护念念佛人当然更有阿弥陀佛的护念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是在念佛。念佛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说，我在念佛。那如果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属护念经，我们当下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佛在念我，佛念。念佛佛念这两者正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如果是单方面，我念佛，那个佛呢对我很疏离，很遥远，那我念他到底会作何反应呢？我们不得而知。很多人他为什么对念佛没有信心？他就用我们的世间的观念，我念佛。佛会理我吗？我跟他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给他送红包？他会理我吗？甚至还有一个笑话，不是说一个老太太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的儿子就有点烦，有点烦了，就故意就是说就叫他骂啊。他应了句这个老太应了句，他隔了2天又叫骂又应了，然后叫了几句之后，他的老母亲就不耐烦了，叫叫叫，你叫什么？哎，不耐烦的时候，这位儿子就有话了，说我才叫你十声阿弥陀佛，你就生气了，你每天念几万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更生气了？好像说的振振有道理，但阿弥陀佛不是凡夫阿弥陀佛也在念我们呢。当这个老太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老太太没有念她的儿子她分不开心来念她的儿子所以她对她儿子干扰她念佛，她有嗔恨心她是不一样的人呢，所以要知道佛念楞严经讲十方。诸佛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这句话我们要常常叫思维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的藏身他哀怜系念我等众生，就好像慈母在忆念他的独生的儿子所以阿弥陀佛时间以来都在如母一子意念我们呢？若只逃世虽易何为若只逃世，就三界六道沦为。我们不念佛，就等于逃世。那佛虽然在念我们两种念，不产生一种交感，虽易何为？若只一母如母一子意思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如果我们这个流浪的儿子忽然产生的信心，也意念。母亲也意念阿弥陀佛，当下就跟阿弥陀佛意念我们一样，那感应道交了，母子就相逢了。他是以后不再去离开了，我们就跟阿弥陀佛如影随形的在一起了。所以这种感应道交是法尔自然的，所以。这个一切诸佛属护念经，也就是一切诸佛都在护念按这个经来念佛的一切人， 于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想到有阿弥陀佛护念，有释迦牟尼护念，乃至于十方诸佛的护念，我们马上就充满着力量，充满着希望了，啊，就不孤独了。这么多人在意念，这么多佛在意念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啊，于是我们走在沼泽地带，走在黑暗的树林，走在刀山剑树，走在地震海啸的地方，我们都很坦然，因为十方诸佛在护念我，啊，这才叫安乐法门呢。好，请看下面。书文又八地始蒙佛护，故知往生地位非浅。八地佛护者，华严为八地菩萨，常为如来之所护念。今持顿超圣地。书文，诸佛告于众生。古有二说，一为转引，一为同时，今兼用之。超文，转引者，慈恩为六方诸佛告本国中之语。释迦转引已证几年，临知为是释迦说此经时，六方诸佛同时赞叹，今兼用者以此广大最要法门，诸佛平时必属常赞。而正当释迦说此经时，十方诸佛齐赞，亦复何爱，弥贤此经乃普贤法门。遍乎法界，一说一切说也。好，请看这一段。这里在讨论护念问题。按通途佛法谈，能得十方护念呢，它是水平是很高的。有两说，有的说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能够得佛护念，就是他破一品无明之后就成为法身大士，叫同生信菩萨，与诸佛所证的是同一性体，所以所证跟佛相同，只不过有程度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得佛护念，在《华严经》特别对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称为不动地。七地菩萨是远行地到了八地呢，能得到远离一切心意识，无功用道，如无功用地。这是一个很本质性的修正的阶位，在七地以前含七地都是要作意，它的神通、它的应化、它的辩才都要作意才能够出现。到了八地呢，它离开一切心意识，到了无作妙用的情况。就身口意业那个念头以及这个念头带的一些事物都止息了，都止息，它就住于报行，就是它任运的，比如它的神通不需要修行，它自然就有神通，它要显现种种形态，身形自然就是应那个缘显现，这叫助于报行。 在这种情况就有个陷阱啊，就是他就会趋向于就近涅槃，入涅槃。那这时候如果不能得十方诸佛的护念的话，他就入涅槃了啊。这在这种陷阱当中，十方诸佛由于在护念这个八地菩萨，所以度一切诸佛现前，现在这个八地菩萨的前面，来劝他不要忘记自己的菩提心，不要舍去普度众生的菩萨业。而且这些诸佛现在八地菩萨的面前说种种的法啊，开启这位菩萨的无量无边的启智明门啊，启智门啊，这些十方诸佛希望这个八地菩萨进一步修行到等觉位，到妙觉位啊。所以八地菩萨常为十方诸佛之属护念。好，那这个现在你看，八地菩萨才得如来之属护念，那你看这个阿弥陀经讲能够啊心愿念佛的人就能得十方诸佛护念，那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念佛法门太不可思议了，太超胜了啊！这是由于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部经典不可思议啊，这个法门奇特不可思议，才会出现你念佛人啊，哪怕你还在念力凡夫的份上，都能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而通途教法却要八地菩萨才能得十方诸佛的护念，他是谈这么一种事情啊。所以这些不是祖师大德给我们这样的注解，我们常常是看这个经文有点无动于衷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我们都能背，摇头晃脑好像，但是没有感觉，不知道这个护念它里面深广的意思，它对我们的关系。如果了解这一点，才真正了解这个法门的奇特不可思议，这就是不可思议 啊。如果知道这个不可思议的圣妙的功德，那你修念佛法门乃是万年莫晚啊。也正因为你信愿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得十方诸佛的护念，也就能够令我们快速的成佛啊。你说怎么能说明普贤文殊都要求往生呢？善财童子啊，为代表的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都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这些都是他们求往生极乐世界的理由、依据。好，然后再谈到东方恒河沙诸佛告于众生的这个16个字。啊，古来的注经家有两个说法啊，一个说法是说是释迦牟尼佛转引他方诸佛的啊这个语言啊，一个说法是当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佛的时候啊，这个东方恒河沙诸佛啊同时在赞叹啊释迦牟尼佛啊，讲这个经的功德啊。那这两个观点呢，一个是出于奎基大师，他在《阿弥陀经通赞书》里面就谈到啊，六方诸佛的啊，伸出广长舌相啊，赞叹这个啊，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对 本国的这些菩萨弟子宣说的法语。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转引啊六方诸佛说的这个话来证明自己说这个经的啊真实不虚，这就叫转引。林芝元照啊，他也有一个对《阿弥陀经》的著书啊，他的观点是说啊，这第二个观点呢，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说这部《阿弥陀经》的时候，就在同时六方诸佛同时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所讲真实不虚。那这两个观点呢，莲池大师就有一个圆融会通，就精兼用之，就是说啊，这两个说法同时都能成立啊，兼用之就是这个净土法门称为广大最要法门。那六方诸佛平时必定会在自己的刹土啊，恒常称扬赞叹宣说啊。那并且正当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宣说这个经典的时候，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向齐声赞叹啊，这两个意识同时成立，没有妨碍啊。由此凸显啊，这部经典《阿弥陀经》乃普言法门啊。普言法门主要是从大慈大悲的角度啊，这个一个是从智慧的层面啊，普言普照法界，这个智慧光明普照法界；一个是从慈悲的角度说啊，这个普言普照一切众生啊，就是啊，十方诸佛当然也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以他深重的悲心啊，系缘法界众生，这叫大悲遍法界啊。那这个智慧光明啊，也是遍满虚空法界，这说明大智普照法界。由此呢，这部法门啊，由于遍法界呢，就是一即一切了啊。释迦牟尼佛一佛所宣说，也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同时宣说啊。所以这就叫普言法门，遍覆法界，一说一切说。这一点在《无量寿经》也给我们啊透显同样的信息。除了谈十方诸佛称扬赞叹之外啊，在最后的一段啊，还有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无量寿经》啊辅助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殷重地接受这样的嘱托，做到庄重的承诺，于是我们就可想啊，在未来弥勒菩萨降诞在这个南阎佛提，示现八相成道，龙华三会也一定会宣说无量寿经，宣说净土法门，因为他已经接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托，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保证了。同时我们也可以深啊预知啊，未来的弥勒佛知道这个净土法门啊能够获益众生真实之地，不仅自己啊要宣说，可能他又要把这个法门付诸给下一尊佛啊。现在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衔接第四尊，弥勒是第五，那弥勒菩萨在把这个法门付诸给第六尊佛， 第六尊佛又在宣说，那第六尊佛又辅助给第七尊佛，也就是说，衔接千佛都会宣说这个法门。于是从这个来看，这个法门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传承的慧命呢。续佛慧命就落实在这个《阿弥陀经》上啊，这个净土法门上啊，也是一切诸佛这个普度众生的最圣妙的方法，同时也是九法界众生能够超越两种生死苦海的捷径啊。所以它上升到这个层面理解，你就看看十方诸佛护念的这个《阿弥陀经》在整个的佛法当中所占的地位啊。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归根结学的一个法门，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普度一切众生的这种归根结学的法门了。好，请看下面。书文昌黎，则自性不变，是诚实意；自性不离，是护念意。超文，纯真绝望，万劫如然。言诚实者，实无过于事。即今一事一听，一言一动，莫不逾矩。根古根今，常护常念，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何得诚言不信，负我偏为？可谓自狂、自欺、自陶、自噬。好，对这句经文消归自信称和理性来说，就是什么叫说诚实言呢？诚实这个的法义表法就是表自性不变。自性就是我们当人的佛性不变不异不动不摇如如不动的自性。什么是复念的意思呢？表明这个自性真如法性不曾一刻的离开我们。那这个谈自性是从我们的本觉的层面去谈的，我们常常讲觉有本觉、有始觉、有究竟觉，始觉就是开始修行、开始觉悟的过程，始觉和本才到究竟觉，那有很多人不开始修行，但是他的本觉没有失去，就是《心经》讲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那种真如佛性，虽能在轮回里面没有减少一点，虽能圆成佛果没有增加一点，所以这个是要体认真确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证到，但我们在法语上、法义上要有信解。信解这个诚真绝望，诚真绝望就是指我们的真如本觉之心，本来是离开一切妄，离开虚妄，离开污染的，万劫如然，就是超越时间，无量劫以来都是如如不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诚实。 是真正的诚和实。所以谈一个诚实，就从自信层面谈诚实。世间上一切的现象啊、话语，不会比这个更诚实的了。好，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真诚无妄的这个本性啊，那现在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事一听，一年一动啊，就是行走坐卧日间所为，一切都与这个万劫如然的自信啊伴随在一起，没有离开啊，而且超越时间，根古根今啊，这个真如本觉自信，就是我们自信天真佛，恒常的在保护着我们，在系念着我们啊。就前面讲奴母一子啊，十方奴来连念众生，奴母一子。我们心向五欲六尘去奔依的时候，这个本觉的佛性还在意念我们呢。啊，好，于是这个本觉的佛性常复常念啊，我们行住坐卧不离这个，这个就是谈佛性啊。禅宗常常用啊用这个来表达啊，大事向上一着啊，都是指这个为父母未生前的这样的本来面目。这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万劫如然的自信啊。所以这个古德常常讲是夜夜抱浮眠呢、啊，朝朝还还共起呀、啊。我们夜夜是抱着佛睡眠呢、啊，啊，每天早上跟着佛一样的起来啊。啊，这个佛性就是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这个佛性的无量寿就在我们内心结跏趺坐呀、啊，啊，这个谈这个自信。就具体落实在无量寿，我们自信的极定啊，无量光，我们自信的照用啊。那这样的真如佛性无量光寿，它这种内熏熏我们的意识的心，从来没有间断呢 啊。我们这个在世间做一切的事业啊，行为造作、策划事业，都是借助着这个真如自信的力量来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啊，成真绝望的真如自信对我们极有恩德啊。啊，我们离开了这样的啊内熏的真如，我们就不会有智慧，我们就不会有创造力啊。所以这个啊，这叫如来，如来就是自信，但常常讲如来藏，啊，常在被烦恼所缠缚的这个自信就叫如来藏，从烦恼里面出来的这个就叫法身，啊，那自信在烦恼所缠缚状态当中，但如来的。性体还在，就叫不离，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这个不离，你无论是从烦恼里面出来，还是还在烦恼里面，它都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那这个我们从自信的层面来看啊，这个啊。诚实之言显现出来啊，我们却不相信啊， 这个震怒离体在护念我们，我们偏偏不救度还家，回归自性本源，而要逃逸到五欲六尘里面去，逃逸到三界六道里面去，这就是偏违。偏违就是偏偏的违远了我们的真如自性。这种偏违疏离，这叫自狂自欺，就是对自己诚实的自信，有欺狂，自陶自饰，离对自己的本觉的慈母，逃离，远视到陌生的异乡里面去。成为孤苦伶仃的浪子。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书文：日月灯者，大智无尽故。抄文：大智无尽者，日照昼，曰照夜。灯照日月之所不及，普遍继续，更无穷尽。佛之大智，横亘十方，速通三际，方悠是也。又日光破暗，有般若意，明一切智。曰以清凉照业。有解脱意，名道种智。灯即日月，通乎昼夜，不住二边，是中道第一义谛。有法身意，名一切种智。好，请看，这是谈第六方佛的第二方南方，南方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涅明显广，就是涅取佛名显南方诸佛之广大的佛数，第二是现象表真，也就现出广昌实相表真诚。第三，发言劝信所以先看涅明显广经文就是佛又告尊者舍利弗南方世界就是以娑婆世界为中央是我们的南边南边有这里举了五尊佛号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以这五尊佛为首的像这五尊佛一样等，就是表明数量之多，有恒河沙这么多的诸佛，好，下面书文就是对这个五尊佛的名号给予了全析了。一般比较简略的这个注解都是这些佛名的意思都带过去。这个莲池大师他很慈悲的注解得很详细，连佛名的内在的意思都跟我们全析出来也对我们修学也有一定的帮助启发。好，先看第一尊日月灯佛，因为南方是离卦 表光明，所以这个五尊佛都以智慧 来显现。啊，东方他阿处毗佛是以不动啊，不动如如不动来表达。如果不动表明一种无量寿的，侧重在无量寿的功能的话，那南方主要侧重在无量光智慧的层面来展开。啊，首先看日月灯表明啊，大的智慧无有穷尽。啊，为什么叫大智无尽呢？啊，日光能够照明白昼，啊，月亮能够照明夜晚，啊，这个灯呢能够照明日月数不及的那个时间，啊，比如说啊，在屋内啊，都是日月照不到的，特别到了夜晚就要用点灯啊。传统社会是点油灯啊、蜡烛啊，啊，那近百年来由于发明的电灯呢，啊，又用灯来啊，就显得啊更普及了。啊，现在很多城市都搞灯光工程，啊，这个特别到香港的夜晚一看啊，那整个的就好像是一个白昼啊，这个每个楼都是有灯光装饰，还会显现种种的图案，从高处一看呢是很亮丽、很辉煌，但有时想想这个现代社会呢，真是颠倒白天和夜，你说整个夜晚都在灯那么强的灯光之下生活，睡眠都啊都不安心了啊，所以难怪有那么多失眠的人，抑郁症，他不安呢，睡不着啊啊，人有灯光怎么能睡着呢？是吧？啊，灯光多呢，实际上是一个污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啊，质朴的层面来看，这些灯光工程还是要商榷的，啊，第一耗了很多的能源，第二呢，啊，对人还有很多夜间的啊动物昆虫并没有什么好处，啊，你比如那个树在那里，树人家待得好好的，你非得这个树挂满了灯，啊，挂满了灯，你没有想到树高兴不高兴呢？啊，他也有细胞，他也感觉系统，他希望在静静的暗地里面休息啊，你搞得那么亮，他就休息不了啊，啊，休息不了，这个树就发脾气啊，这一发脾气可能就分泌毒素啊，啊，他都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啊，啊，所以原来我们东林大佛中轴线那帮灯光公司的也要我们搞一个灯光工程，搞得很亮丽，我们都把它删掉了啊。我就谈跟他讲笑话，那个树那个草需要灯光吗？啊，他高兴吗？啊，他不高兴你做这个干嘛呀？他又不高兴又浪费能源啊，那我们造价也上去啊，所以我们只满足一个照明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些量化的工程啊。这是题外话了啊。这个灯就是继续啊普照啊，使这个光明不要有终止的时候啊。这就表明大智无尽。啊，如果你只有日光、月光，但是月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是暗呢？现在月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灯呢，啊，还是这个意思。好，这就表明这尊佛的智慧能够横亘十方，啊，就是他的智慧以光明的形态表现，能够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都有光明过去。啊，不仅横亘十方，而且它数穷三际，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光明都能穿透过去。在我们有限的对待法的谈这个时间是有区间的，那叫做不可逆的过程。啊，时间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不可逆的过程。 但是在佛的境界当中，时间它是可逆的，可以互相渗透的，啊，过去可以到未来，未来也可以到现在，现在可以到过去，也可以到未来。所以我们现，如果从这个三际可以互动，可以互相渗透的来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奇怪的悖论了，就是我们当下所发出的语言做的事情，对过去都有影响，对未来也有影响，还不仅是对现在有影响。所以这些现在有量子物理学探讨这些，他们发现现在的念头行为对过去未来是有影响的，在逐步的接近这样的佛理的。所以看这个这尊佛的大智光明可以速通三际，再就是这个日光可以烁破黑暗，有般若意般若智慧光明日光它很至圣遍照一切地方它就让一切幽暗的地方都朗然的通明这叫一切智名为一切智。那这个夜晚的月亮以它清凉著称，清凉照明夜晚，有解脱意。为什么有解脱意呢？它清凉对治那个热恼热恼就是烦恼这个用清凉对治热恼呢，它就解脱了这个烦恼的系缚所以夜晚这样的智慧称为道种智那这个灯继续日月照不到的地方，能够白天黑夜都补日月照不到的地方之不足这就说明呢它不住两边不住在白天也不住在黑夜就是属于中道第一义地，有法身义所以你看他这里就解释得很巧妙说明这个佛的这尊佛的智慧他有般若德，有解脱德，有法身德，涅槃三德都具备。然后他的智慧有声闻的一切智是断见识惑成为一切智，断尘沙惑就成为道种智，断见无明就成为一切种智好，这就谈日月灯佛它所包含的这样智慧的意思了在地看第二尊佛是明光明文光佛，明就是他的名称名称普文就是说他知名度很高十方无量的刹土都知道这尊佛的名称这尊佛的名称就好像光明远照无边的刹土一样。这里谈名称十大声闻，十大就是他有真实的德能，他的名声才宏大所以一个人要有知名度一定要有真东西现在我们的烦恼里面就有一个财色名食睡嘛，追求知名度都是人之常情虚荣心。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知名度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你要么有武艺沙场建功立业这会有知名度，将军 或者你的学富五车这个文采八斗能够著书立说就好像现在山东的作家莫言得了一个诺贝尔的文学奖，那一下子他知名度就很大了原来中学课本没有选他的文章，现在这些课本的编撰者赶紧要选他的文章了。说莫言的这个散文长句子能够让我们深呼吸，能够让心情稳定能够有审美的意象什么赞美都来了。难道莫言没有得诺贝尔奖金之前，他就没有这些功能吗？是吧？他现在有知名度的，现在据说莫言可能成为一个产业链了但是人家确实默默无闻的在这个文学的田地当中耕种确实他能扎根在中国的这块泥土上，用最土地、最泥土化的这样的表现展示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所以他能够得奖了。所以你总得要有名称，要么政治家，你是安邦治国很有一套。如果你这些都没有，你就想追求知名度，那你追求到的也是梦是不是好事？为什么？你没有这个福报，你承载不起。有的人追求知名度，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粉丝，唱几首歌都是无耻，这个五音不全，还要做。大歌唱家，偶尔会有一个人站台去我有粉丝了了不起这样，这个人的求名的这个烦恼一旦起来也是很可怕的但是佛这个明文光，他不是求名呢，他是为了普度众生这个名有真实的功德，能够普遍文艺十方无量世界就是让众生闻到这个名号，能得到圣妙的功德，就好像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能够开启智慧、消除孽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你这个名有这个真实的德能，你名称普闻才有好处无所不披呀！这里明文光佛还给我们传达一个信号，这个。铭文一个人得到铭文的时候，他容易飘飘然。如果你小一点知名度，走到什么地方，人家一看，哦，你是某某，双手一拱，如雷贯耳，如仰泰山，相见恨晚，讲这些话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事就可能出麻烦了。常常有人这个求这个名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就这个弱点就会被人利用。可能你是一个政治家，知道你喜欢这些谄媚，就给你戴高帽子，戴得你全身酥麻，然后让你丧失原则。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跟你讲这些，你可能就跟他签那个单了，所以这些有铭文的时候，一定要紧接着跟上光。光是什么？就是智慧。知道这些铭文也是自性本空的，不值得去飘飘然的，要把它看空，要保持一个非常平实的心态。要知道那些讲谄媚话的人，给你戴高帽子的人，常常就是害你的人。一个真正理智的人，要听那些劝谏的语言，甚至多听一些负面的语言，才对我们有帮助。天天听那些赞叹的语言、谄媚的语言，一定把你送到死路一条里面去。所以你得用这个智慧光明来看待你所拥有的。 民啊，好，在下面看大雁兼佛啊，刚才念了吗？啊，念一下，大雁兼则兼表二字，艳遇照耀，超文二字则，全字照事，实字照理，事理秉然，伤照不昧，如两间发艳故，又此二字，贺丹一切佛法有兼义故。书文须弥灯者，须弥为灯，照示天下，佛光广照，亦如是故。超文须弥为灯者，如云须弥为鼻，须弥为锥等，即言灯亮之广大也。须弥在中，光照四部，佛以中道大智照诸众生，如须弥灯也。然维摩经言，须弥灯王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而救其国度乃东方过三十六恒河沙世界，今在南方以佛同名者众故。书文无量精进者，精进解见续分，但彼言长，此言无量。超文无量二义，一者实无量，即是常义；二者是无量，自利利他，自行无边故。好，先看这一段。第三尊佛是大雁兼佛，这个兼我们讲商兼啊，这表二种智慧。这个雁呢，表明这种智慧像火焰啊，非常的炽盛啊，就比喻照耀的意思。这个二种智慧在这个大乘的智慧当中常常表达是根本智和厚德智，或者叫实智全智啊。这里这个全智就是全巧的智慧，叫方便智、厚德智，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嘛。这个全智是照耀这个事啊，这个事就是事项上的修行，比如我们修广修菩萨六度万恨，广度无量众生啊，应机说种种法啊，观众生的根基受相应的法门啊，自然分别一切世间法的啊，这个事理现象因果，这都是属于全智啊的范围。啊，实智照理，这就啊是根本智了，无分别智了，又叫啊这个实智照理啊，理就是真如理体。实智照理，真如理体是圆融绝代的啊，所以照理的时候就不能起分别啊，就常常比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直接契入那个不二的啊无为的状态啊，在这种状态当中，如如智和如如理，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如智不二啊，这叫实智照理啊。事理本秉然，伤照不昧啊，这就表明理和事都圆融，都伤背。正当你的全智照这个事相的时候，就是以有分别的时候，那么当下你 实质这个照底的功能就在里面啊。所以经典常常说，自然分别一切法于第一义而不动啊。自然分别一切法是你的权智在起作用啊，于第一义而不动，这是你的实质在起作用啊。所以正当你的实质在照那个真如理性的时候，那也就是当下你的权智在分别那个事相的时候啊。但是这个刚才讲权和实是不二的啊，这两者当你如如不动的时候能分别一切法，当你分别一切法的时候当下如如不动啊，这叫伤照不昧。这个实质和权智都要起作用啊。如果你有权智没有实质，你就是散乱不能收摄；如果你有实质没有权智，你就会落到枯定，不能反起度生之大用啊。所以这必须权智和实质要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时发挥作用，同时发挥它的火焰啊。所以这两种智慧就能荷担一切佛法啊。所以一切佛法不出事理，有事有理，有实智，有权智，有真谛，有熟谛啊，唯有这样的两种智慧才能担荷，这就叫大宴兼佛啊。再看第四尊佛叫须弥灯佛啊，比喻这个灯也代表智慧啊，像须弥山一样，是这样大的灯啊，这个灯就能够普照四天下。比喻佛的这尊佛的光明智慧广照，就如同须弥灯啊，用这个以须弥山为灯，这就是把这种啊灯光佛光的智慧推到登峰造极啊。常常比喻啊，你要写大文章怎么写，用须弥山做笔来写啊。你要这个啊，这个召集很多的人过来，用须弥山为锤啊锥啊。所以用这个把须弥山啊作为灯的一种比喻，就即言这个灯的啊这个形量啊之广大。那须弥山为中心啊，四边有四大部宗啊，也那须弥山本身也是珍宝合成，珍宝又有光又有色，利用须弥山的四宝的光照四大部洲，来比喻这尊佛以他中道的大智慧啊，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就比况为须弥灯。在《维摩诘经》里面也谈到有一尊佛叫须弥灯王佛，他是身长有84000由旬啊，他所处的国土是在离我们这边往西往东方去36恒河沙世界啊。那他是表明在东方的那个36恒河沙的世界有个须弥灯王佛，现在阿弥陀经讲南方有须弥灯佛啊，这就表明啊佛有同名啊，同名的很多，并不妨碍他有时候是在东方，有时候是在南方啊，这样的情况。好，第五尊佛叫无量精进佛啊。精进在前面谈世尊菩萨里面有常精进菩萨啊，常精进怎么理解这个精进呢？ 前面在续分里面谈到，精进从两个层面去说，一个是从自利的层面说，就是这尊菩萨切证到法性常住，不生不灭的法性，由这个法性修行无着之行。无着之行比如是正勤未升起的善让它升起来，已经升起的善行让它得到保持增上没有升起的恶要预防不让它起来已经升起的恶要让它赶紧灭除，这叫是正勤。那用这样的一恶修善是常精进不会间断而且他由于自信的那种无作妙用，他不会疲倦，不疲不厌止恶扬善。再就是从利他的层面来看，这个精进这个大宝积经有段话，这样的常精进菩萨为了一个众生，为了救一个众生，能够经过无量劫随逐不舍，就这一个众生到哪一道他跟着到哪一道，他到人道跟着到人道救他，他下地狱跟着下地狱，但你跟着他还不接受你的教化，但不接受教，这个菩萨对这个不接受教化的刚强难化的众生还没有一念弃舍之心，还不放弃他，还跟着他，那就了不起了。一般我们也有点慈悲心，想教化一个人，但你跟他说几句，对方跟你这个怒目圆睁，那就算了算了，这个人无药可救，就会放弃他但这位常精进菩萨他不放弃你越怒目圆睁越要想方设法跟他接近，越要化解，最终让他回到佛法的这样的轨道上来这就精进的意思了那位菩萨叫只是叫常精进，这里叫无量精进这里无量精进就同这个时间来说时无量，就这种精进在时间态当中不间断，不疲不厌这就有点长的意思，恒长如是。再就是事无量在事相上无量精进这个在六度里面谈这个精进波罗蜜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切善法一切修行都要靠精进来圆满你如果没有精进你是懈怠放逸，你就是修行最好的法门得到最好的老师你都不能成就，因为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扑十寒，那都是不能有成就的。关于这个精进修行在外道他都很强调这一点有一个修仙道的就拜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说你要修仙道先给他一个木钻子，然后有一块很大的石头，说他用这个木钻子把这个石头钻通才教他教他修仙的方法。那这个人就很老实就在钻用木钻子钻一块巨大的石头，这个是什么样的工作但是他锲而不舍，转，终于转了47年才把这块石头转通。转通这位老师一过来，跟他一传授一个法，他马上就成就了，就羽化了。为什么？他通过转47年，心多么清净呢？如果这时候跟他传授念佛法门，他当下阿弥陀佛就得念佛三昧了。47年在这转了。 还有一个外道，他修行说，那个老师说啊，你只做一棵枯树，说你就拜这个枯树吧。啊，他就拜拜拜，啊，每天拜，啊，也是拜了28年。竟然这棵树被他拜出了新芽啊，这个枝叶花果都出来了。那你说说，一切法界心想人，他对这棵树拜了28年呢，那还得了啊？是吧？我们修行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啊，叫他拜个48拜，腰酸踏，拜不了，腰酸腿痛啊。念个10000声符号，没有时间呐！啊，你说说这个东西，它就根本跟这个精进呢，离得太远，你还想得到啊修行的利益？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这些佛都在给我们示现，要无量精进呢，你才成佛呀！啊，你自利利他，你的智慧、你的恨怨啊，才能无量无边呢。你没有这样的精进，你怎么可能得到无量无边的智慧？怎么圆满无量无边的行愿呢？怎么去利益众生？怎么自己自利圆满呢？这都要常精进、无量精进才能获得的。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